第四十六集，从小父亲就教导他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他也一心治君尧舜，如今却要因不尊君的罪名死去，实在有些讽刺。想到一家老小无人照顾，苏轼更是心如刀绞，眼下也只好全部托付给子由了。自己这个做哥哥的，不仅连累弟弟一起受苦，身后事儿也得托付给弟弟，实在是不称职。苏轼越想越伤心，只觉眼前一片灰暗。然而这灰暗里依然还有一支笔，一页纸。苏轼定了定神，再一次提笔铺纸，写下一首诀别诗来。圣主如天万物春，小臣于岸自亡身。百年未满先偿债，十口无归更累人。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独伤神。与君世世为兄弟，更结来生未了因。大意是说，我主英明，在他的统治下，万物都散发出春天一般的朝气，可我却愚昧不堪，屡次批评时政，实在是自取灭亡。我早早死去偿债不要紧，可怜我家中十多口人从此无依无靠，只能拜托弟弟你照顾。我死后，你就将我埋在这苍翠的青山上吧，就让我做一个孤魂野鬼，独自忍受风吹雨打，这都是我活该。子由，你不要为我伤心，我们来世再做兄弟。一首不尽，又写一首。百台霜气夜凄凄，风动郎当月向低。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。眼中犀角真无子，身后牛衣愧老妻。百岁神游定何处，同乡之葬浙江西。这一首大意是说，御史台的监牢真是凄清，一到夜里，风儿哭，铃儿哭，月儿也哭。梦里的我开心的像只小鹿，醒来后却可怜的像只将要下锅的鸡。妻儿的面容时时浮现在眼前，可我只能对不起他们了。江浙的百姓如此爱戴我，我死后就将我葬在这一带吧。苏轼此次入狱，湖州、杭州的百姓一连几月为他虔诚祈祷，甚至做消灾道场。苏轼十分感动，因此交代子由将自己葬在那里。这两首诗真是闻者伤心，听者落泪。一向毒舌的苏轼竟然会夸圣主如天万物春，不仅如此，还会如此乖巧地表示与人无尤，全是他咎由自取。林语堂先生说，苏轼这两首绝命诗明着写给子由，实则写给神宗。苏轼因诗获罪，这诗又是在狱中而写，传到神宗手中的可能性确实很大。神宗本就爱惜苏轼，无奈苏轼总跟他对着干，若看到苏轼一副我主英明我错了的样子，且还如此真诚，定会十分感动，感动之余从轻发落也是极有可能的。事实上，神宗心里确实非常矛盾，他是一个有想法有魄力的君主，年纪轻轻便力排众议，变法图强，朝堂党争不断，变法队伍鱼龙混杂，变法早已举步维艰。王安石也辞官回家，朝中人来人往，只有他一直在艰难困苦中坚持推进新法。更难得的是，这位君主不仅敢破敢立，还胸怀宽广，惜才如金。苏轼一再批评新政，神宗虽不悦，却从未真正追究。 当日多少人因反对新法被罢黜。可苏轼直到自请出京之时，神宗依然心有不舍。这样一个人，怎会让神宗不矛盾？神宗的态度大约是：苏轼啊，苏轼，你不支持我就算了，为何屡屡站在我的对面？为何要反对我最想要做的事？我毕竟是一国之君，天子威严不可侵犯，你竟不知吗？这一日，神宗来到后宫看望祖母曹太后，也是如今的太皇太后。曹太后虽然病重，却也瞧得出这位年轻君主的忧虑，便问神宗为何心事重重。神宗如实回答：变法日益艰难，大业未成，苏轼却一再嘲讽批评新政，实在令人心烦。曹太后又问：这个苏轼如今居何处，共何职？神宗再次如实相告。曹太后语重心长道：我还记得当年仁宗皇帝因制科考试发现苏轼兄弟俩，那日仁宗皇帝非常高兴，对我说为子孙寻得两个太平宰相，真没想到苏轼竟然会因师入狱，不会是有小人诬陷吧？大宋开国以来还从未有此先例，我如今病重，不可再有冤屈发生，免得伤了中和之气。神宗对曹太后一向敬重，对他来说，曹太后的话非常有分量。几日后，曹太后病情更加严重，神宗便想大赦天下为祖母祈福。曹太后却说不需大赦天下，赦苏轼一人即可。不久，神宗果然下令大赦天下，这意味着苏轼暂无性命之忧。李定等人却急了，又开始胡言乱语起来。这一次，王圭也出场了，当着神宗的面读了苏轼的一首诗：凛然相对敢相欺，直干凌空未要齐，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唯有折龙枝。这首诗名为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一，写的是两棵桧树，桧树也叫原柏。诗的意思是两棵桧树相对而立，气势凛然不可侵犯，笔直向上直入云霄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树根也一直伸到九泉之下，没有一丝弯曲，这大概只有蛰伏在地下的龙才会知晓。当然，王圭另有一番解读，所谓飞龙在天，苏轼却偏偏认为天上的龙不知道桧树的笔直，只有地下的蛰龙才知晓。龙是天子的象征，苏轼眼中的龙不在九天，却在九泉，分明是有不臣之心。神宗有些不悦：怎么能这么读诗呢？这就是在写桧树，跟我无关。张敦也在场，他说：龙不光可以指天子，也可以指臣子。张敦敢当着王圭的面为苏轼辩解，是个讲义气的。神宗对张敦的话表示赞同：此话甚是，诸葛亮不也自称卧龙吗？